弟兄姐妹，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午堂崇拜，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亲爱的天父，我们欢喜快乐地来到你的宝座前，主，你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美好。主啊，你的手所做的工，主实在是配得极大的赞美。从创造到救赎，一直到今天，吸引许许多多你的百姓归回你的羊圈，并且今天你还一直是使用你的众儿女做福音的使者，让万人有机会得听到真道。天父，我们为你的奇妙伟大赞美你，也为你的大慈爱感谢你。如果不是因为你的爱，主，我们这些人今天都在迷失，也都在灭亡的道路上。如果不是你的爱，我们今天没有方向，没有亮光，没有道路。然而今天成了何等人，这一切都是因为父爱我们，因为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舍命。主，我们今天把我们的身心灵再一次的奉献在你的面前，这一切原本是你造的，也是你买回来的，理当属于你。愿你悦纳我们的心，我们的口的敬拜，也悦纳我们身体的活祭。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奉献祷告，阿门。我们现在要一同唱诗赞美主，请一同翻开诗本第420首，兴起为耶稣，兴起为耶稣。请一同起立， 主，我们今天在你的旗下高唱这首诗歌，这样的诗歌主啊，我们要一路唱，一直唱到有一天主啊你在降临凯旋归来的时候，主啊我们要拥抱你，拥挤你，环绕你，再唱这样的诗歌。主啊你的名字是何等的奇妙，哦主啊你的救恩是何等的伟大。主，我们在这里的众弟兄姐妹，在过去的这些年日的当中，主也见证了你的大能。主啊，许许多多的朋友，许许多多主住在死荫里面的人，主啊，因为听见了你得胜的声音，主啊，也因为主你带领你的众儿女在这里征战，主啊，去把灵魂这些灵魂夺回来的缘故，主啊，有许许多多的人，主啊，生命。主啊得到改变，生命得到更新，主啊如今我们都成了何等人，主啊这一切主啊都是你得胜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啊我们在这里一同庆祝，我们也在这里一同的赞美，我们也在这里一同见证，一同宣告，我们也在这里彼此一同激励。主啊你要得胜了，还要再得胜。主啊这福音的真理，主啊这美好的信息，这救人的信息，主啊要一直被传送，一直到时间的终了。主啊愿你加添你众儿女们的力量，愿你也复兴你的教会，主啊让福音更加的广传，主啊让今天主啊这征战越加的惨烈的时候，敌人的势力越凶猛的时候，哦主啊你的见证主啊也就如同谷中的百合花一样，主啊显得格外的清明，显得格外的娇美，主啊也显得格外的主啊是主啊也显出格外的能力来，主啊能够攻破主啊撒旦一切的营垒。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一切的征战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智慧和聪明，主啊乃是靠着不住的主啊与你的相连，主啊乃是借着不断的祷告，主啊就从你从上面能够领受能力，主啊能以行出你的旨意，也得以主啊得胜诸般的仇敌。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主啊唱这样的诗歌，主啊我们怀满心的欢喜快乐，主啊我们也盼望将这样的诗歌主啊能够唱到教会的外面，唱到许多黑暗的角落，主啊让福音的真光主啊能够持续的照亮，让众多的人主啊能够得到这样的好的消息。我们再一次的献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让我们再继续的唱诗第424首，赞美诗第424首，耶稣的脚踪。
我们听见主此生呼召来跟从我，我们看见救主的脚踪临到主前，耶稣的脚踪是前路更亨通，主的脚踪到何处，总要跟从。虽然要走过寒冷山岗，寻找迷羊，我要在西罗亚的石旁帮助冰糖。世界路更通，无论主的脚走到何处，总要跟从。当我们走完世上路程，见主容面，安息在主的最后脚踪不抱昨天，耶稣的脚 走到何处，总要跟从。
我们在唱诗歌第442首，442首。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在我们好不好唱第一节，我们一面拍手一面打拍子唱，那么到了第二节我们也是一样的唱，不过到了第三句，让我们携手同心的向世人证明，那一句的时候我们把手牵起来好不好，然后我们一直唱到结束哈。诗班要继续的带领我们向主献上赞美诗，赞美诗的题目是合一相爱，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诗班。
Thank you.
在你的爱中被激励，在你的爱中我们再一次的省思，如何我们能够保有这样的合一。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因为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的榜样已经向我们做了有力的见证，也给我们清楚的脚踪，让我们能够跟从。当这个世界用政治、用宗教、用教育的方法希望能够消除争端，能够达成合一，却是不能的时候，主，你却以你自己的榜样来让我们明白怎么样合一。主，你为门徒洗脚，大的服侍小的，有却当作没有。主，你自己为你所爱的人把生命放下来，甚至在人不可爱的时候，你仍然谦卑降卑你自己，不但是降卑，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主，当我们看见你的榜样，主，我们明白了怎么样的合一。主啊，也靠着你所赐的圣灵保守，主，我们经常的被提醒要保有这样的合一。主啊，圣灵常常将你的恩典也将你的榜样活化在我们心中。主，我们为着你的保守献上感谢。主啊，在你的榜样也在你的恩典保守的当中，再一次的主，我们向你表明心愿。主，我们在你的里面彼此服侍，在你的里面合而为一。二十多年前是这样，今天是这样，将来仍然是这样。主啊，这是我们的心愿。主啊，这也是我们所愿做的见证，让世人今天虽然不再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但是却从你的教会、你的身体、你所救赎的人当中，主啊，看到那真正的合一在哪里，也看到复活的基督的形象。主，我们再一次的将荣耀颂赞都归于你，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请弟兄姐妹打开诗歌本，打开圣经，对不起，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的同声来攻读这段主借着使徒保罗所启示的话。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今天下午在我们当中为主传讲信息的是栾大端长老，栾长老的信息的题目是教会的使命。
各位弟兄姐妹午安。我本来想要站到底下讲，师班有一个弟兄说讲到就应该站到台上，所以但是我们做的比较散，所以我想也没有关系，我们求主继续保守我们。我们第三堂人虽然不多，但我们仍然是奉主的名在这里聚集。我也知道在1979年9月9号就是整整22年以前，当教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我听说第一次主日崇拜参加的大人是22位，可是在22年当中，刚好是22位，22年当中神一直祝福我们。我今天给大家利用这一段经文想要分享的信息是教会的使命。我想先从一个小故事开始吧，或者先从一个预言开始。据说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在很远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危险的一段海岸，有许多的船难，有许多的船只碰到礁石，有时候碰到狂风暴雨，船只沉没，许多人因此就丧失生命。后来有一些住在附近村子的人，他们就感觉说这个地方这么容易发生船难，这么容易有事情，怎么办呢？这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他们就开始组织了一个救难队。他们在海边搭了一个很简陋的一个小房子，他们几个人凑钱买了一艘救生艇，把这个救生艇摆在那个小房子里面，他们把这个救生艇非常小心的来维护它，来保养它，让它在这个最佳的状况。不单单这样，这几个人他们还立了心愿，他们要轮流来看守，他们轮班，每一次轮班的人在这个小房子里面，当他们在这个小房子里面的时候，他们总是往海上看，看看有没有船只临近了，看看是不是天气要变了，看看是不是有船只遇到危险了，或者甚至听见呼救的声音，那他们立刻就摇铃，让所有这个救生队里面的伙伴一起来，把他们的救生艇开到海上去，把这些落海的人，要淹死的人救到艇上来，救到岸边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一些人所做的事情得到附近人的称许，有的人说我们也可以加入做你们救生队的队员，有人说我虽然身体不好没有办法像你们那样子的出海，可是我可以捐钱，有人说我虽然没有办法出海，可是我可以贡献我的这个劳役，可以帮你们做一些岸上的这个事情，也有人说你们这个救生站你看连个招牌都没有，于是有人就出钱弄了一个很好看的招牌叫做救生站，就挂在那个很简陋的木屋上，然后他们说你看现在这个救生站终于正式开张了，不需要再名不顺言不正的做事情。可是当越来越多人注意这个救生站，加入这个救生站之后，慢慢的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地方太小了，容不下我们这么多人，慢慢就有人说这个地方太简陋了，实在是太难看了，有人说我们应该把这些旧的椅子换成沙发，让大家在这边坐的时候能够舒服一点，于是就有人把旧的椅子都扔了，换上了漂亮的沙发。有人说怎么搞的，我们在这个救生站里面只有一些简单的行军床， 他们说哦，那个是让救上来的人能够在这个行军船上躺一躺休息，让值班的人能够躺一躺休息。他们说不要把这个行军船扔了，要换上比较舒服的这个床。那么可是有人说，我们不要忘本啊，这个地方不是俱乐部，这个地方不是叫救生站的吗？哦，他们说没有关系。这时候他们那个旧的救生艇早就功成身退了，他们就把那个旧的救生艇找过来，花了很多的功夫把它翻新，把它漆上美丽的油漆，然后摆在新盖好的这个救生站的大楼的这个客厅里面，四围围上栏杆，上面写的说 Don't touch。 那么这个变成这整个这个救生站里面最醒目的一个摆设，就是那个第一艘救生艇摆在这个救生站里面。慢慢的，那些刚开始救生站的这些第一代的这个救生员，他们都退休了。那么虽然他们继续训练一些人当救生员，到了一个地步之后，有人说我们实在是太忙了，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受这个救生的训练，好不好，我们以后出钱请人来当救生员，我们就出钱就好，我们就请人来当这个救生员。那么这个就变成那个救生站后来所发生的事情。这个救生站里面现在铺着很好的地毯，有很舒适的沙发，那么中间摆这个很漂亮的一个救生艇，前面有一个很好的招牌叫做救生站，但是里面大部分的会员是来这边做社交用的。这个救生站里面另外花钱请了一批人，他们的责任是做救生员。他们说现在真是好极了，有钱好办事，不像以前我们前一代的人那么辛苦，还要受这些训练，还要半夜的时候出去。有一天晚上在夜里发生了船难，许多人被救上来，救上来没有地方去怎么办呢？他们就把那些人通通带到这个救生站里面。那些刚刚被救上来的人也不懂得爱惜这个救生站里面好看的这个地毯，也不懂得爱惜这个救生站里面刚刚换上的沙发，有的人在海里面浸了半夜，这个生病了，上吐下泻，哎呀，把这个救生站里面的这些东西搞得一塌糊涂。第二天早上，有一些人照一样的习惯，要到救生站里面来找朋友聊聊天，一看，糟糕，怎么外面连个停车的地方都没有，被救护车、被救难车所占满了，车都要停得好远。一肚子气跑进了救生站，一看里面都是那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个一个从船上救下来的那些难民，哇呀，这些人心里面很不高兴，说这些人把我们干干净净的这个地毯也搞脏了，把我们的沙发也搞坏了，以后我们这个地方不能够再让这些人用了。那么这些被救下来的人怎么办呢？他们说没有关系，我们让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给他们预备一个仓库，让他们可以使用好了。那么 end of the parable， 这个故事就这样子结束了。那么这个故事是从一个人叫做 Theodore Weddle， 他写的一本书叫做 The Life Saving Station， 一个救生站的一个故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呢？我相信作者心目当中有一个很深刻的感慨，就是一个救生站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简单的救生站，是一个很单纯的目的，就是望着海上来看需要帮助的人。可是慢慢的，当这个救生的事情做得成功的时候，越来越多人参与，可是却失去了最初那个很单纯的目标，以至于虽然他还是挂上救生站的名字，可是等到真的很多需要的人进去寻求帮助的时候，却显得格格不入。今天我们的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教会一开始成立的时候，也许是一个很单纯的使命，就是为着要传福音，就是为着要领人归主。可是当教会渐渐增长，我们是不是仍然一直记得我们的使命？我在英文堂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用的名字是说 The Mandate of the Church，
mandate 是一个特别的英文字，这个已经变成现在美国人不太喜欢用的这一个字，因为在美国的社会里面常常觉得说这是一个多元的一个社会，没有人有资格再用 mandate 这样的一个字，没有人有资格再有那么强烈的这个使命感，因为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因为要照顾到每一个人的需要，所以没有什么使命可言。可是当我们谈到教会的时候，教会的主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还是可以问教会的使命是什么，而答案在什么地方呢？答案就在于上帝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教会的主给我们的启示。提摩太前书虽然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一个很个人的书信，可是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也显然提到很多在教会当中的一些切身的问题。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里面，保罗特别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虽然是个人的书信，但是从这封书信当中我们也一样学习到对于教会的真理，特别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让我们学习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我想从三方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这个题目。首先我们要看到教会的使命是一个非常宽广，一个广阔的使命。第二，我们要看到教会的使命是一个紧急的使命。第三方面，我们要看到教会的使命是一个有最高的优先顺序的一个使命。从这三方面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22年当中你带领若歌教会一直到现在，当我们迈入第23个年头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校正我们的脚步和方向，照着你自己的心意寻求你在教会里面继续不断的带领。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是为了讨你的喜悦，是要满足你的心，凡我所行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当我们一同思想你信息，传讲你信息的时候，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让我们明白真理，真理使我们得到自由。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首先我们看到在这里教会的使命是一个非常宽广的使命。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所念的这几个圣经里面有一个字一再出现，是什么字呢？就是第二章第一节，我劝你第一要为谁恳求？为万人恳求。然后在第二章的第四节，他愿意谁得救？万人得救。好，然后在第二章的第六节，他舍自己做谁的赎价？做万人的赎价。好，在这个地方万这个字已经出现了三次。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呢，是在第二章的第七节，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那么外邦人这个字呢，原文是一个多数的字眼，好，也有人翻成 nations 或者翻成 all nations， 做万国的师父。所以你从这简单的几个字可以看出来，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被圣灵感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怀，那个关怀就是上帝的关怀，那个关怀就是关怀许许多多的人，关怀世界上所有的人。保罗要他们为万人恳求，保罗说神的心是愿意万人得救，保罗被圣灵感动说耶稣基督是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甚至保罗自己奉差派要到万国去成为使徒，成为师父，成为传福音的人。由这简单的一个陈述，我们就晓得教会基本的使命基本上是对外的而不是对内的。我们就发现教会基本上是一个一定要向外看的一个教会，而不能够只成为一个内省的教会。我们固然有非常多的需要， 我们弟兄姐妹成为基督徒之后，固然我们常常有需要有难处，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彼此照顾，我们需要牧师，我们需要长老来看顾来探访，我们需要同工的关心，这些需要都重要。但是我们基本上要注意到，教会所以存在，教会一定不能够只成为一个内省的只往内看的一个教会，教会一定要关心在外面许许多多在沉沦在失丧在的人。刚刚所讲的那个比喻，如果是任何的有任何的真理和事实在里面的话，我们就要发现，当这个救生站刚开始的时候，救生站里面的人他们只往外面看，他们丝毫没有想到自己的需要，所以这个救生站就一直维持它的活力。什么时候这个救生站里面的这些船员他们对于自己的关心超过对于海面上那些遇到船难人的那个关心，这个救生站就走向他的死亡之路。教会也是一样，什么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关心自己的需要到了一个地步，影响我们对于外面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这个需要的话，我想我们也走在一条非常危险的一个道路上。那么提到教会应该有一个很宽阔的使命，就是要关心周围的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不管是近处的或者是远处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使命感，这样子的负担是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样子的使命感，这样子的负担是怎么来的呢？在第二章第一节里面，保罗接连用四个字来描写，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这四个字有人花了一些功夫研究，说到底这四个字是表达同一个思想呢，还是表达不一样的思想呢？那么这四个字其实意思是很相近，但是又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中文圣经的这个恳求这个字，英文常常翻成 petition。 好，那么这个字呢特别提醒我们说，是为着一个很深刻的一个需要，那么来到皇帝来到国王的面前在那里请求。第二个字祷告可以说是一个最广义的关于祷告的一个字眼，那么这个字眼呢只用在神来到，只用在人面向神的时候才用这样的一个字。那么这个字眼呢其实也有另外一个意思，一个深刻的意思，就是可以翻成说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我想我们很熟悉的一首诗歌就是我以祷告怎样来到你面前，对不对？就是这一个意思。好，所以祷告这个字原来有一个意思，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第三个字眼呢就是代求，我们一般的英文圣经翻成 intercession。 好，那么这个字呢也可以翻成 pleading， 就是为别人的缘故来到一个有权柄者的面前，在那里向他恳求。好，所以这三个字呢其实可以用一个共同的一个思想来表达，就是这三个字呢都是指看到一个需要的意思。所以祷告的负担是怎么来呢？祷告的负担是因为看见周围世界周围还没有认识人的需要。而祷告的负担怎么会加强呢？当我们看见需要我们就祷告，我们越祷告呢我们就越有负担，我们越祷告呢我们就越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世界上人的需要，我们就看得更深刻，我们就越有负担来祷告。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那么我曾经收到一个小小的一个书签，那么这个书签上面呢就写上几个字，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个书签上面的几个字，那是为着布道会的一个要鼓励大家祷告的一个书签。书签上几个字是这样说，他说你越祷告就越觉得需要祷告，越不祷告就越不觉得需要祷告。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越祷告就越觉得需要祷告，越不祷告就越不觉得需要祷告。 我相信我们在个人的祷告的生活和操练里面，这句话是非常实际的一件事。在这里提到祷告，不单单是为自己的需要祷告，而是祷告到能够看见周围许多人的需要。我盼望我们每一个是主里面的人，我们一定要看到一点，就是学习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学习从上帝的角度来，从表面的事情的背后能够看到人心的需要。在今年三月底的时候，我有机会跟教会的一些同工，我们一起到台湾去，有一次短宣的旅途。我们主要工作的这个地方是在一个大学的一个校园里面，所以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信仰跟生活的座谈会，甚至有一些我们自己所学的专业的一些演讲，好，那么等于是一种信仰跟生活的一个结合的一个座谈。我们也有机会跟很多的学生谈话，然后在每一天的晚上，大概有四天的晚上，我们都有布道的聚会，就是传福音，请这些学生们来参加。我这一次在台湾，那么我们住的地方就是住在学校的招待所，所以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跟学生接触，周围都是学生。可是你知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吗？就是每一天早上我大概都是起得很早，因为时差的缘故，所以有的时候三四点，就四五点就醒了，有时候睡不着就干脆就起来哈，出去吃个早饭。那么我从我住的地方，就是从学校的后门走出去，然后就走到那个卖早点的地方，我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早上六点多钟，我经过一些店呢，就是所谓的什么店你知道吗？现在在台湾非常流行，大家知道是什么店，在校园附近特别流行是什么店，你知道不知道啊？就是网路咖啡店，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叫做网路咖啡店啊？那么这个网路咖啡店呢，都是一个小时20块钱台币啊，其实不是很贵。那么我记得我晚上经过的时候，哇，都是人坐得满满的，那这个没什么稀奇，10点钟11点钟人坐得完满满的没有什么稀奇。但是我最稀奇的是早上6点多钟经过网路咖啡店的时候呢，我往里面一看，里面有没有人？里面还是有很多学生，我不敢说坐得满满的，但是很多店呢也坐得差不多有50%满，好，很多学生呢就趴在桌子上睡觉。后来有学校的老师告诉我，有很多学生根本就晚上就不回宿舍，就在网络咖啡店里面呢，就等于上网呢，能够怎么样，能够通宵在那个地方。那我说这些学生上网干什么呢？他说很多人呢是在网上谈恋爱，所以我学了一个名词叫做网恋啊。什么叫做网恋呢？网恋就是在网上谈恋爱，所以他说有些学生到一个地步之后呢，这个真的恋爱怎么谈不晓得，只知道在网络上谈恋爱啊，反正就是这个借着这个 chat room 啊，或者找到这个网上的朋友啊。那么后来有一些老师告诉我说呢，这个已经变成现在新的 addiction， 用这个英文这个字 addiction 哈，变成一种嗜好，变成一种习惯，变成一种瘾哈。那有些人根本就没有办法离开这件事情。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说哎呀，这些学生怎么搞得会这么糊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是不是看到这是反映这些学生心里面的需要？好，在一个富裕的一个社会里面，这些许多学生从小在一些物质环境很好的这些环境里面长大，但是他们寻找一些意义，寻找一些真的值得让他们来努力一生的事情，他们觉得没有办法找到，于是许多人就怎样呢？许多人就在网络咖啡店里面来花他们的时间。我也记得同样是在春天的时候，我有机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不要讲那是什么地方。那我记得去那里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坐了10几个小时的火车，然后我们要到另外一个比较小的城里面去。那么后来我要去买票，有人跟我说，哎，有一班车现在就要开，赶快你买了票赶快上车。好，那我说到不到我要去的地方，他说会到会到，那我也没有仔细查，我就上了车。上了车之后，我才发现说这个车票特别的贵，跟我以前坐这个车子的票价不太一样。那么坐了一下之后呢，那么然后呢，我就说我也没有多想，我就闭上眼睛就睡觉，因为坐了10几个小时的火车，非常非常的累。 想不到眼睛才闭上，就听见车上呢有人在跟这个车长小姐跟这个随车服务员在吵架。吵什么呢？原来随车服务员正在放一个这个录像带或者录影带，是他不喜欢看的。那么他说，你为什么不放这个李小龙的什么的这个录像带，要放这个录像带，就在吵起来了。哎呀，我心里面很难过，而且心里面老实说有点怎么样，有点不高兴。我说，哎呀，吵这个干什么，吵这个干什么哈，这个有一点像英文要说的 go away go away 哈。那么可是呢，这个人呢吵得越来越厉害。那么最后呢，好像这个小姐呢就终于听了他的话，换了一个东西。那么我半睡半醒，就看那个录像带到底放什么东西。哎呀，我告诉你，我很少看过这么无聊的东西。好，那么可是呢，他好为这个东西，他可以跟车长小姐吵架。好，所以虽然是一个很独立的事件，可是也让我再一次想说，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人在车上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都不能够让自己的脑筋休息一下？要让这些无聊的东西来占据他们的思想，来占据他们的视野。在更久几年之前，我还有一个经验，是坐火车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六个小时的火车的路程。我那一次是坐慢车，那么现在快车上呢，这个或者是卧铺车上呢不能够抽烟，可是慢车上好像没有人管。我那时候呢就是坐慢车，那个六个小时的时间呢，我大概吸的这个二手烟呢，等于我在美国二十年吸到了二手烟。好，车上都是抽烟的人。那么而且车上呢，不单单是抽烟的人，而且车上还没有停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就是咳嗽的声音。好，所以我心里面很难过，我说这些人是怎么一回事？几乎每个人大概都有慢性气管炎，可是每个人抽烟都抽得那么厉害，而且抽得不停。坐到我旁边的那个人呢，一边抽烟，然后到了一站之后呢，就买一瓶酒就上来喝啊，然后一边抽烟，然后一边呢车子开呢就一边喝酒。这个六个小时的车程呢，我看他喝了两瓶酒啊。那么我就在想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为什么人是这样呢？我后来到了一个地方，我问当地的弟兄姐妹，我说为什么大家抽烟抽得那么厉害呢？那个弟兄姐妹，那个当地的一个姐妹告诉我说，阮老师，很简单，无聊嘛，无聊嘛，这是他给我的一个回答。我提这些故事只是想要问大家说，圣经上说我们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没有从上帝的眼光看事情，看到人心里面的需要，一些让我们不愉快的一些经验，一些让我们不舒服的一些经验，有没有驱使我们更深刻的思想，看到这个世代里面许许多多的需要？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很喜欢论断人。五月多我到德国去的时候，那听说在德国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在中国人圈子当中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许多人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那你到许多中国学生住的宿舍，很多房间里都是住着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但是呢许多人根本没有夫妻的关系，就这样住在一起。为什么呢？受当地的文化的影响，因为欧洲是一个非常非常 everything goes 的一个社会。在北欧有几个国家尤其是厉害，我忘了北欧是瑞典还是可能是瑞典吧，这个国家里面生下来的小孩子当中不到一半是结婚的男女所生的，超过一半是没有结婚的这个妈妈所生的。好，所以在那里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一件事情。那么中国人到了那样的一个圈子里面，也等于是入境随俗。当我们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来论断，而是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世界上人的这个需要。许多人在寻找意义，许多人并不愁生活上最基本的需要，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在柏林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带领我们到柏林的这个街上去逛，然后最后呢带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在火车站啊，然后就是洗手间。那么现在柏林很奇怪，你去上厕所的时候呢也需要花钱，要一个马克或者是半个马克或者 等等等啊。那么可是那个姐妹就跟我说，她说栾弟兄你知道吗，在这个洗手间里面常常有人，常常有年轻的孩子在里面吸毒，常常洗手间有的这个门，比方说有一个这个洗手间特别一个门关了好久，怎么搞都没有人出来，然后管理员进去把门一打开，发现人已经死在里面。为什么死在里面呢？是吸毒过量死在里面。他说柏林这种事情发生的非常的多，都是很年轻的孩子，十几岁二十岁，很年轻的孩子。我讲这些只是要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需要，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需要，不单单是在中国人当中，在一些外国人当中，像在德国马丁路德开始宗教改革，是一度是基督教最复兴的地方，现在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有一首诗歌叫做人们需要主，歌词是这样子说，人们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与愁烦，走向未知路，人生路程极艰难，整日心恐惧，欢笑掩饰心哭泣，耶稣能医治。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在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记得这件事，人们需要主，这是上帝的一个存心。我们也盼望能够看到人们需要主这个重要的事实，能够照这样子的一个看见来思想教会的使命，来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第二样事情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使命是一个紧急的一个使命。我们在整个这段圣经里面好像看到一个相当不太能够调和的一个光景。什么叫做相当不太能够调和的光景呢？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要为万人祷告，第二章第四节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可是第五节怎么说呢？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宗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第六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我们看到一个紧张或者说是对立的关系，从一方面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因此圣经提醒我们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因此圣经教导我们说耶稣基督死是成为万人的赎价。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宗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一方面看到神要我们为万人祈求，神愿意为万人得救，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那个救恩的路却是一条独一的路，那个救恩的途径，那个神和人中间的宗保，那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原文这个句子是更加的强烈，第五节可以这样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宗保，介于神和人，人基督耶稣，就是这个意思，把这个人这个字强调了两面。我觉得当我们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之间会产生一个对于传福音的紧急感，对于教会使命的一个紧急感。只有一位神，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信仰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所信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找到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信仰最重要的关键就不是好或者不好，有没有帮助的问题，是说你找到真神没有。这是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世界上许多宗教不一样的地方。许多 不认识神的人，或者信仰一些宗教的人，会跟你说，甚至是佛教徒都会跟你说，你信基督教也不错，你就信你的好了，反正我们相信宗教的都是要让我们做一个好人，都是要让我们做善事，都是让我们精神有寄托，让我们心灵有安慰，所以信什么都没有关系。你可以信你的神很虔诚，我也信我的佛很虔诚，但是基督徒从来不会讲这样子的话，因为对于基督徒来讲，信仰最重要的还不是我们信了他之后得到什么好处，信仰最重要的是说只有一位神，我们找到那位真神没有？如果我们找到那位真神，纵使为这个信仰要付上代价，像圣经上许多的作者付上生命的代价，也是值得。如果我们所信的不是真实的，可是这个信仰带给我们一些安慰，那不过是心理上的自我欺骗而已，这样的信仰没有价值，这样的信仰不能够带我们进到将来的真正的永恒里面去。所以信仰上非常强调的就是只有一位神。如果这样，信心最宝贵的不是你信的成不成，信心最宝贵的是你最后信的那个对象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对象，你有没有信对。你没有信对的话，你信的多成不过是自己欺骗自己而已，这就变成非常紧迫的一件事。所以在这里保罗被圣灵感动，再一次的强调说，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中保介于神与人，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如果只有一位神的话，那么我们人所以信神的途径不是照我们喜欢的方式，要照着神所建立的方式。上个礼拜我在一个地方传讲信息结束之后，有一个人跟我谈，他说他认识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看了许多的书，然后他觉得好像这个基督教信仰没有办法在理智上折服他，那他就问了我很多那个人问的问题，我都试着一个一个的回答他。那么最后呢，那个人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巴不得今天他呢能够听你讲到，然后跟你谈谈就好。那么他说呢，他还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基督徒在理智上能够折服他，他还看圣经看得很勤，他不觉得在圣经上在理智上能够够 convincing， 好，能够让他信服。我最后不得不跟问我这个问题的人说，我说你知道吗，如果真的只有一位神，我们人认识神的途径，我们认识神的方法是由上帝决定，不是由我们决定。如果他真的是神的话，我们怎么认识他是由他决定，不是由我们人决定。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所说的，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一个神，因为只有一位中保，因为只有一个唯一的救法，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从人看可能是愚拙的道理，从人看可能是在理智上没有什么很大吸引的道理，比不上佛教，比不上印度教里面那些很深刻的这个人生的哲学，但是这就是神所定义要拯救人的方法。如果只有一位神，人要认识这位神只有谦卑的按照神的方法。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两个很强烈的对比。英文字呢可以用 exclusive 跟 inclusive 来讲，一方面信仰是一个非常 exclusive 非常排他性的信仰，因为只有一条救法，只有一条信仰之路，只有一条认识神的路，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中保。可是这个信仰呢又是一个非常 inclusive 的一件事情，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主耶稣基督死是做万人的赎价，因此我们要为万人祷告，因此保罗成为万国的师父、使徒和传福音的人。在这样子的一个又是很排他性的救法，可是又是神很宽广的心，希望所有的人都得救， 就产生一个传福音的紧急感，所以就变成带着我们到第七节这个主题，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就产生传道的紧急感。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保罗这样教导提摩太说，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智慧，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总要专心这几个字，有的英文圣经翻成 with a sense of urgency， 带着一个紧急的感觉来传道。而我觉得整个在教牧书信里面用传道这个字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字。这个字呢英文翻成 herald， H-E-R-A-L-D， herald。 这个希腊字呢叫做charax， 好，这个特别的这个字。那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呢有一个这个圣经的字典呢是这样解释，我特别把它印下来哈，我看我能不能找到念给大家听。这个因为我这个背不下来，如果我找不到的话，我大概就只有这个诗的 paraphrase 啊。这个字呢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找到了，这个传道者这个字呢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是这个字典的解释，我把它用英文念下来。他说 The herald was someone who had important news to bring. He often announced an athletic event or religious festival, or functioned as a political messenger, the bringer of some news or command from the king's court. He was to have a strong voice and proclaim his message with vigor without lingering to discuss it. The herald's most important qualification was that he faithfully represent or report the word of the one by whom he had been sent. He was not to be original, but his message was to be that of another. OK， 我试着用中文讲一次。他意思说一个传道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一个人他有一个重要的信息要带来，那么他常常是在一个运动会或者是在一个宗教集会的时候做发言的人，那么同时呢他常常是作为一个为着国王来传信息的人，他把国王的皇宫里面的命令或者是新闻带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那么他必须要有一个很强壮的声音，然后呢当他传讲这些信息的时候呢，他必须是很忠实的传讲这个信息。一个传道的人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品质或者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资格，就是他是很忠诚的来报告他所听见的，他很忠诚的来报告差遣他的人所要他传的信息，而不是讲自己的信息。这就是传道这个字的意思。今天教会有一个很紧急的一个使命，就是传神的道，不加油添醋，也不是加上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些东西，就是很诚实的传圣经上所讲的福音的真理。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所固有的一个使命。谈到 herald， 谈到传道人这个字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感受。一个传道的人他要很清楚地认识到他的信息是从谁而来，是从神而来，他所传的不是自己的东西，是谁的东西？是上帝的东西。好，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在台湾，他们常常演野台戏，就是这个鸽子戏。这个演这个鸽子戏的时候呢，那么一个最常见到的场面就是忽然有一个人这个骑着马这个出来，然后手上拿这个东西往上一指，然后底下人立刻都跪下来。这是什么场面啊？这是迎接圣旨的场面，对不对？好，那么这个传圣旨的人呢，可能是一个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无名小卒啊，可是为什么他到了一个地方之后，他这个手一举起来大家通通都要跪下呢？因为他传的是皇帝的这个旨意。好，因为他传的是皇帝的旨意，因为他传的这个信息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并不是这个传信息的人本身有什么了不起，而是这个信息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 herald， 这就是传道的人这个字的意思。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传道的人，我们要认识我们带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传福音可以用非常委婉的态度，但是我们传福音给别人，我们丝毫不需要觉得抱歉。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懂得我这句话的意思。一个传圣旨的人到了一个大官家说，哎，对不起啊，打扰你啊，我有圣旨从皇上来，你暂时不要吃饭了，等念完圣旨你再吃好不好。一个人他能够这样传圣旨吗？不能。他知道他所传的是从皇帝来的旨意，是非常的重要，比任何的事都重要。今天同样的，我们传福音，我们所带来的信息比任何的信息都重要。我们可以用很委婉的态度来劝人信神，但是我们一点都不需要为我们传福音觉得抱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能不能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好，那么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去探访一个还没有信主的这个家庭，好，那么我觉得那个弟兄胆子非常大。你知道在台湾那时候探访的最难的事情是什么？是连续剧的时候呢，你去探访他，他就看着电视，你对不对？然后你跟他讲话，他那个眼睛一直看着电视。好，哇，那时候讲不下去，那个弟兄胆子很大。他说，伯母啊，那时候我们是从美国回去，他说，伯母啊，我们两个人从美国老远跑回来，在台湾时间也非常非常的短，好，那么我们排了很多人要看，那么今天晚上能来看你呢，我们觉得也很难得，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所以对不起，我就做主把这个电视关上了好不好。他不等那个伯母说好就进去啪一个关掉了。我心里那时候觉得很对不起，很对不起那个伯母，说糟糕，这个伯母引狼入室啊，连连续剧都不能够看。可是现在当我懂得这个东西之后，我就晓得说，也许那个弟兄做的是没有错，我不敢说我会做同样的事，但也许那个弟兄做的是没有错。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信息要传， We don't have to feel sorry， 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信息是决定他将来在的永恒或者永死， We don't have to feel sorry for that message。 好，我还是说我们需要灵巧，我还是说我们需要客气。好，为这个缘故，也许我会跟那个伯母说，伯母，今天晚上你看连续剧，这个不好意思哈，我们也谈不了什么，你什么时候有空我再来看你，如果我真的有时间的话，也许这是一个更好的答案。好，也许礼拜六下午来好不好，你给我一个钟头，我们好好谈一谈，对不对？也许这是更好的一个做法。但是那个弟兄所做的让我体会到一件事，如果我们所传的信息是重要的信息，我们不需要觉得抱歉，因为那是天父要我传的信息，因为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信息，因为那是判定人得生得死的信息。这就是传道这样的一个字。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有一个紧急的感觉，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讲出来不痛不痒的事情，这件事情讲出来就判断人因此得生，或者因此因着拒绝福音而灭亡，这是很严肃很神圣的一件事。那也因着这个信息是这么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带着一个紧急的感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信息是从神来的，一个传道人的责任是忠实的传神的信息，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责任就是传，我们可以把结果交给神。这对我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从前我是一个最怕传福音的人，然后当我传了福音之后，我最怕怎么样？我最怕呼召。好，现在这个福音班的这个负责 coordinate 弟兄都一再的叮咛这些老师，如果主给你感动，你就该呼召。好像说怕我们不呼召，怕有一些福音班的老师不喜欢呼召。我以前就是一个最不喜欢呼召的人，为什么？一呼召没有人举手，那就是怎么样？那就是你这人就没有用，很没有面子，对不对？可是现在我懂这样的一件事，传是我的责任，这个信不信是谁的责任？在上帝的手中，在听到的人他要做决定， 我今天不讲这个上帝的绝对的主权跟人的绝对的自由，不可抗拒的神恩，我今天不讲这个题目啊。但我要讲的就是说，但是对于传的人，传是我们的责任。自从我懂了这个道理之后呢，我对于呼召我就觉得比较很 relax， 我就觉得心里面就很放心。我还是有负担，我还是巴不得每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今天能够信主，但是我真的晓得传是我的责任，结果在上帝的手中。因为我是怎么样，我是一个传道的人，我可以把结果交给神，我可以带着紧急的感觉，带着负担来传神的福音。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可以为着结果，我可以说主啊，结果是你的事情，我就是忠心的来传。最后呢，这是一个教会的使命，这是一个最高顺序的一个使命。第二章第一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有人研究说，这个第一是优先顺序的第一呢，还是时间上的第一呢？那么其实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这件事情排在最前面，表明这是保罗被圣灵感动，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教会一定不能够忘记他的福音使命跟宣教的使命。另外一方面，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字，中文圣经没翻出来，就是所以这个字。所以呢，第二章第一节应该说，所以我劝你。英文呢 NIV 翻成 then， I urge you then， T-H-E-N。 那其实这个 then 翻得有点不够强烈，比较更合适的方法应该是翻成说 therefore I urge you， 因此为着这个缘故我劝你。所以许多人问说，这个简单的希腊的这个介系词 then therefore 是怎么来的呢？我个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特别是今年三月多，在一个福音很不容易到的地方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忽然有一点领受。我觉得这个 then 是跟第一章来的。在第一章的时候，教会有很大的难处，教会有很大的问题，教会受到一些异端的一些骚扰，这是一个软弱的教会，这好像是一个欲振乏力的一个教会。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保罗劝提摩太说，所以我劝你。就是在我们觉得我们事情那么多，我们难处那么多，我们管自己都管不了，哪有时间管外面的事情的时候，保罗说，所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因为这本来就是教会的使命，既然是教会，就要关心还没有信主的人，就要关心福音的使命。不管我们的光景好或者不好，我们永远不能失去这个使命。纵使教会在一些软弱的情况里面，我们还是要坚持这个福音的使命。所以我劝你，所以传福音成为教会使命当中的一个优先的一个事情。22年过去了，神其实给我们许多传福音的机会。我知道弟兄姐妹有许多的需要，我知道许多人说我们需要很大，来到教会连个停车的地方都没有。上一次同工会的时候，我听到有一些团契为了礼拜五房间的分配在争执啊，有一些争执的不太的愉快。我听了这些心里面我都很难过。什么时候我们只为自己的需要考虑，没有考虑到福音的需要，我觉得这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危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外面的需要是何等的大。好，所以就我们开始积极的要考虑到在 Jersey 职堂的事工，教会里面有一些牧师、传道人、长老到德国去，有一些帮助当地的教会，有一些人参与其他地方宣道的事工。有些弟兄姐妹会说，我们自己家里面事情都那么多，为什么还讲外面的事？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外面的事，这个是天父的事，这是天父所关心的事情。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没有自由来做，我们没有自由照自己的意思来服侍他，我们只能够照天父的意思来服侍他。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进入第23个周年的时候， 能够再一次思想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如果神的心在万人，教会的心、弟兄姐妹的心就一定要在世上的灵魂上。如果神的心是愿意万人得救，可是得救的路是只有借着耶稣基督这唯一的道路的话，那么我们传福音一定是带着紧急感来传福音，要满足神的心，要成就这个福音的唯一的这个救恩，传扬这样子的一个救恩。如果我们认识神的心意，纵使在我们觉得不方便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放下这个传福音的这个重要的使命，因为这是教会之所以存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们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看见你的心意，能够体贴您自己的心肠，让我们信你的人，我们不再只是成为一个自我为中心的基督徒，让我们每一个团契，我们不是只是为自己的需要来争取的一个团契，我们想到的是你自己的国，我们想到的是许多还没有听见福音的人。今天你把传福音的机会给我们，求你让我们好好把握这样子的机会，好让有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白我们没有白占地图。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唱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所听到的信息。让我们一同打开诗歌第468首，我们只唱第一节。神借着他的仆人在教会22周年的这个时候提醒我们，我们当初所领受的托付，当初所领受的使命，意识到今天都是有何等的意义，而且这样的使命我们一直要集中我们的所有的注意力来完成它，一直到时间的终了。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在世界上本来没有长存的城，我们不是在这世界上要建立我们的名声，满足我们的成就感。如果是这样的话，教会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教会的存在和传福音是绝对不可分的。有一天当我们建主的时候，会发现世上的这些建筑物、这些热闹、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没有一样存得下来。唯有在主眼中看为宝贵的是我们救了多少的灵魂，我们满足了主的心意有多少。所以盼望众弟兄姐妹，我们在领受神的话的时候，也向神祷告，求神继续的坚固我们，让我们的生活，让教会的一切的施工都能够和主的心意能够完完全全的配合。现在我们要一同欢迎在我们中间第一次参加崇拜的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来若歌教会做礼拜，或者是从外地来第一次 你是已经是基督徒，第一次参加若歌教会的崇拜，请您站起来，我们可以认识您，也欢迎您。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好，没有哈。好，我们现在就一同来看支区单的里面教会的几件重要的报告事项。报告事项很多，那请弟兄姐妹带回家一一的参考，也为这些事项祷告。那么现在我们就摘要的报告几项。第六项，国语堂的受洗班，一共只有四个礼拜的课，那么每个礼拜上一次。那么请弟兄姐妹，如果您认识有朋友或者在我们中间的朋友愿意更清楚的明白福音的真理，也愿意知道受洗是怎么样的意义，愿意参加受洗班的话，请您把握时间和李华雄弟兄先联络。我们的报名时间是9月23号截止，这是一季每一季有一次的班。再请大家注意第12项和第14项，分别有儿童主日学以及青少年施工的家长会。那在座如果您的子弟是在儿童主日学小学的年龄或者初中的年龄高中的年龄的话，请您参考这里的时间和地点，那么分别可以到这些时间到这些教室，那么我们会有同工向您简介简报那么现在青少年施工以及儿童施工的情况。同时我们也很盼望和家长们一起配合，来把这些孩子完完全全带到基督的里面。第13项，教会的松柏团契在9月26号开始恢复每个礼拜三早上的聚会。那么从我们欢迎在座的有上了年纪的伯父伯母们能够来参加这样的聚会。如果您希望知道这些聚会的详情以及以后的一些特别的聚会的安排的话，请您和黄幼梅姐妹联络。另外在特别聚会的方面，在将要来的这个礼拜三的晚上8:30的祷告会，除了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为教会的施工祷告之外，也有这次粤语堂去智利的短宣队，他们有短宣的报告，欢迎弟兄姐妹一同来参加，也一同来分享这样的信息。9月15号礼拜六在早上7:30以及早上9:30分别有 People Ministry 的聚会以及分区同工的聚会，那请弟兄姐妹也留意。那么分区团契的同工特别注意，在9:30可以到教会的314房间来一起开会。在9点钟，我们为了让弟兄姐妹有多一点的彼此的交通的时间，我们在9点钟有简单的早餐供应。在第4项是教会的秋季福音聚会，是在9月21号到23号举行。请弟兄姐妹开始准备邀请朋友，同时也为聚会的各项筹备工作、为信息、为讲员祷告。我们的报告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不晓得大丹长老有没有补充？没有。好，现在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我们一同祷告仰望主。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再一次的回应你的呼召，凡你所呼召的，凡你所交代的，主，我们都必定遵从。主，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你爱我们的心，你差遣了在许许多多的福音使者在过去做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一直等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顽石点头，坐在你的面前，心完全被融化，回到你的家里。主啊，如今主啊，你也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在别人的生命的里面能够有份，这是何等的特权，这也是何等的福气，这更是何等重要的一个托付、一个使命、一个呼召。主啊，愿你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使我们不以福音为耻，知道这是神的大能，这也是主啊唯一的道路，这也是天上的君王所交代我们所要传的圣旨。主啊，继续的帮助激励我们，主啊，也在将来的这个兴起的当中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 姐妹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感动，把这样的好消息去报给所有有需要的人。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引导，常与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散会。